欢迎收听好个月报朗读版，以下的文章题目是《生化机》，作者罗冰林。8月27号的早晨6:37，我在医院到自然分娩下第二个孩子，就好像我们为他取的名字一样，恩典。今次的生产经历真是充满了上帝的奇异恩典。我的预产期本来是8月21号，几乎身边所有的妈妈朋友都告诉我，二胎 BB 一般都会提前到来，所以我也抓紧时间早早预备好待产包，装饰 BB 的房间来迎接这个新生儿的降生。但是到了21号，个肚完全没有任何动静，我心里面暗暗抱怨，唉，要迟了。在超过预产期的日子，每一日都觉得好煎熬，特别是亲朋好友的亲切问候，生了没啊？或者是星期日回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都好惊讶，我还是挺住个大肚，为什么还没生的？我每一日特别多去行楼梯、散步，将房间的地用吸尘器吸了一次又一次，时间就好像度日如年。最难受的是，不知道到底哪一日这个等待才能够终止。在同我的助产士赵丽见面的时候，我忧心忡忡地跟她说我 BB 的体重，担心过重不能够顺产。在她的建议之下，我们约定好一个星期后，如果还未生产就进行催产。但是周围的家人和朋友刚刚好都开始跟我讲起催产的弊端，我的姑姑甚至讲到自己催产的经历非常痛苦，而且还导致了紧急剖腹产。我心里面也都开始打起退堂鼓，不单止是怕催产引起的额外疼痛，而且硬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对路。在跟妈妈的交谈中，她引用了圣经传道书的经典经文，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这一下终于点醒了我心里面的结，原来我对今次和助产士的催产预约有迟疑，反映出心里面对上帝的主权有侵犯和不信任。确实除了我的生产历史有过一个偏重的 BB 外，阿带是 7.2斤，对于我瘦小的体型来讲是比较重，其实并未有其他的严重问题。书上一般亦都是说在37周到42周怀孕中生产都处于正常的现象。在这里的医疗体系中，一般是超过了预产期两星期才会决定为产妇催产。而我在刚刚超过预产期就开始人为地选择一周后催产，从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在决定这个腹中孩子的出生日期，而不相信上帝为这个孩子的计划安排。当我意识到心里面一个不安的缘由的时候，我非常后悔今次预约催产的决定。当时已经是星期一了，而预约的催产是在星期四，我心里面更加忐忑不安。经过祷告之后，我决定打电话给我的助产士说取消催产，但是因为时辰已晚，所以没有人听电话。我还有一些焦虑地留了一个语音，说希望第二日能够跟他做一个内检。想不到凌晨3点左右，我突然被一阵规律的腹部疼痛醒来，耳边居然开始回荡住前一日在教会唱的诗歌 Rejoice, Rejoice, Let every tongue rejoice, One heart, one voice, O Church of Christ, Rejoice。 中文的意思是喜乐喜乐，让万民都喜乐，同心同声，哦基督的教会喜乐。我摇了摇身边熟睡的丈夫，说我可能开始宫缩了。他惊喜地想都没想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啊。他带领着我一起来赞美上帝，并祈求上帝在今次生产上的保守。跟着下来的短短3.5个小时里面，我们到了当地的医院，经历了两位专业的助产士的帮忙。我左手拉住丈夫的手，右手拖住母亲的手，完全自然分娩下有7斤7重，也就是8磅4的小肥妹。 当我见到这个哇哇大哭的小生命出来的时候，我激动地不禁赞叹生命本身就是奇妙的神迹。或者每一个基督徒孕妇对于催产和选择否复产都有不一样的接受程度，但是我很感恩经过这个选择挣扎的过程，经历圣灵对我有这样的责备和提醒，要尊重上帝对这个小生命的所有主权，更加感恩上帝没有让我陷入试探，在最后两难的关头，上帝给我满满的怜悯和恩典，感谢赞美上帝。以上的文章题目是《生画记》，作者罗冰林。我是乐恩，感谢你对《浩国月报》朗读版的支持，愿上帝赐福给你。